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7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利益心、妒忌心、显示心的点滴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净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1号。下面我就自己在具体修去利益心、妒忌心、显示心和欢喜心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去利益心。2018年6月，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遭人诬告，被绑架到派出所，之后被非法行政拘留5天。2021年7月，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再次遭人诬告，而被非法行政拘留7天。第二次遭非法拘留期间，即出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明显感到一种厚重的消极物质时不时袭击着我，使我消极不堪，焦躁不已。只有背法和长时间发正念才能舒缓一点。我知道这种压力是利益心给我造成的磨难。因为我第一次被非法行政拘留后，又被市协党纪委、监察委及教育局纪委反复骚扰，欲以此对我实施处分和经济迫害。后来经过我讲真相劝善，最后解除了对我的经济迫害。而此时我正在焦虑接踵而来的来自市协党纪委、监察委及教育局纪委的系列骚扰、处分等迫害。确切地讲，我担心的是经济迫害，而对于相关人员的骚扰、恐吓、威胁，我早已没有怕心。而且我坚信，有师父的加持，我能够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讲清楚真相，从而救度他们。但自从疫情出现以后，协党经济接近崩溃，从而不择手段地掠夺老百姓的钱财。从被绑架那一刻起，我就坚定地向内找造成这一磨难的漏洞。我很快找到那没有去干净的利益心。我认真仔细地回顾遭关押迫害前的心态及行为表现。我清楚地记得，就在遭绑架的那天上午，我知道自己利益心膨胀起来了，我却没有去抑制它，而是替他开脱说，不执着钱财，但机会来了，必须尽力抓住，绝不轻易丧失良机。但随即我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哎，利益心这么重，最终师父该用怎样的办法来帮我去掉它呢？结果当天晚上我就被邪恶钻空子遭诬告，而被绑架迫害。其实自修炼以来，我一直在艰难地修利益心，而且我都把它细分成贪婪、吝啬、小气、过分节俭、贪便宜等方方面面去修。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只是在涉及利益的具体事件中，被大法约束着，放下了对那个具体利益的执着表现。那颗根本的利益心并没有完全彻底修去。我悟到，两次非法拘留迫害，都是由于利益心膨胀，执着于投资赚钱而招致的。悟到这一点，我的心顿时安定许多。我知道是师父加持我找对了。之后我大量背法、发正念，并对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切实修去利益心，发现一点念头就用法来破除它。后来我真切地感到，日常生活中无论大的钱财还是细小的物质，在我心中都云淡风轻，我已经没有利益的概念了，想不起具体事件涉及的利益，一切随其自然。我体验到了去掉利益心的轻松自在。 二，去妒忌心。2020年6月13日下午，我与同修骑摩托车去乡下讲真相。突然，我的摩托车油门按钮不能回位了，刹车也不起作用了。摩托车像脱缰的野马，疯狂飞奔。我俩一边求师傅，一边赶紧抽掉油门钥匙。同修安全下车，而我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我一打开油门，摩托车就载着我飞奔起来，我只好把它往路边电线杆上撞，才迫使它停下来。我的左膝盖受伤。回到家里，我立即盘腿打坐向内照，我马上意识到是妒忌心造成的这个磨难。最近几天，我们年级组出现了正向师父在转法轮里举的那个不能干的这个人，却被提了当干部，没提他的实力。我们组的 L 同事平时工作吊儿郎当，经常迟到早退，缺岗缺会，还跟年级主任吵架。校长批评他，他就把老公喊到学校来跟校长干仗。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从来不被看好的他年度考核被评为优秀等级，学期末还被评优秀教师。对此我心里就不平衡了，我知道是妒忌心冒出来了，我发正念清理妒忌心。可是该同事各种不好的表现，年级主任和学校领导欺软怕硬，无理智的荒唐表现时不时往我脑海里涌，我的心被他带动，觉察到了我就抑制他，发正念清除他，稍一放松就随着他浮想联翩，愤愤不平。可是今天我还是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到了。我盘腿结印，沉下心来，认真细致地审视我对 L 同事、对年级主任、对校长的所有不正的思想念头，认真细致地审视平时我与周围人交往的心态，将妒忌心在我思想中的各种表现，以及连带着的怨恨心、争斗心、名利心、面子心、虚荣心等人心深入查找，彻底清除。这样持续不间断的长时间查找清理之后，我很大声的打嗝，然后吐出很多污秽的痰液，打嗝吐污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整个人轻松了，天清体透。我悟到这件事情的出现就是师父安排来帮助我去妒忌心的。我回过头来看待 L 同事，看待学校领导，我之前那种鄙视、怨恨、愤愤不平已经荡然无存，而且很感谢学校领导、同事为我提高心性而提供的机会。无限感恩师尊的精心安排，感恩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三，去显示心和欢喜心。由于孩子遭遇现代医学上无法解决的重大病业，我和孩子于2006年5月1日走进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大法给孩子的成长成才创下了伟大的神迹，撰写了一个真实而美丽的神话。修炼法轮大法前，我的孩子已经被病业磨得完全瘫痪，全身关节肿大变形，全身肌肉萎缩，仅剩一具突突的骷髅骨。九岁的孩子体重不到十公斤。接触法轮大法后，我们就全身心投入大法修炼，很快孩子的症状得到控制。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修心性，孩子的身体逐渐恢复，后来就完全恢复到健康状态。由于病业重大， 我们不得不让孩子把主要精力放在法轮大法修炼上。对常人的学习，我们就没那么多精力投入了。但是修炼大法可以让人开智开慧。我孩子整个小学期间上学时间加起来不到三年，初中阶段七年级八年级各学科作业都很少做，基本就做了平时老师测试的试卷和期中期末的测试卷。九年级毕业班开始适当做一点各学科作业。中考成绩揭晓，孩子的成绩上了省重点高中。高中阶段一开学就跟老师谈好了，我孩子只注重课堂上认真学习，各科作业只在课堂上做，出了教室门就不做任何作业了。课堂以外剩余不多的时间我们全部用来修炼法轮大法。高考成绩揭晓，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他心仪的重点大学。大学本科毕业，孩子顺利地考上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顺利地考上了美国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在陆续收到美国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导师全额奖学金资助信等入学文件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升起了显示心和欢喜心。在为孩子准备签证的过程中，我孩子出国留学的信息被我单位领导报告给了我市教育局综治科兼610办。教育局综治科报告给了市政法委，然后市政法委、市610、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街道办、社区等各级主管迫害法轮功事务的主要负责人纷纷给我和丈夫打电话，要求与孩子见面约谈。在接到约谈电话的那一刻，我立即悟到，是我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显示心、欢喜心，被魔钻空子了。其实，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和法轮大法赐予的。没有师尊和大法的慈悲救度和保护，孩子的生命和健康都难保住，何谈这美好的一切？我羞愧不已，无地自容。我立即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清除显示心、欢喜心。我平心静气看着那颗喜不胜收、美滋滋的显示心和欢喜心说，你们都不属于我，我不承认你们，你们不要在我这里干扰我的正法修炼，干扰我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你们是后天形成的不好的生命，必须被清除。我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干扰阻碍大法弟子走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对邪恶的要求我们全盘否定，坚决不配合。在我们的正念作用下，邪恶虽然没有取消见面的意图，但也逐渐做出让步，由要求孩子在规定的时间地点约谈改成可以由家长陪同，后来又改成见面的地点和时间由我们定。我想既然必须见面，那就正念面对，利用这个机会跟这些被邪恶操控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众生讲清真相，救度他们。另一方面也为孩子顺利出境，正念清除干扰。因为孩子2015年6月向最高检实名诉将，孩子上大学期间街道综治办、610办成员曾经打电话骚扰过他，问他还练不练，我们也不确定孩子出境时会不会有麻烦。于是我们同意了他们见面的要求。那天市政法委610主任、副主任、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教育局综治办副主任、街道办610主任，还有我校副书记等六个人在我的办公室与我孩子见面。 谈话在比较宽松的氛围下进行。他们对孩子出境后的表现、行为提出了一些不合理要求，都被我们全盘否定、拒绝。最后，我们要求他们表态，绝不对孩子出境设置任何障碍。他们说回去后要向政法委书记汇报，才能给出明确答复。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收到市610主任电话，明确向我表态，他们绝不会给孩子出国设置任何障碍，让我绝对放心。感谢师父慈悲保护。结语：大法修炼直指人心，在修炼的过程中，只要我们坚持静心学法，多学法，心里装着法，握紧向内找的法宝，师父就会加持我们去掉那些不符合大法的人心、观念、执着、欲望等，使我们不断地提高心性，升华层次，逐渐达到圆满的标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负面思维，用正念看问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英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1日。傍晚天刚擦黑时，我带上90多份小册子出去发资料，在一个高档小区门前的两边停车场上和马路边的自行车道边停着很多私家车，我便在那里发放。我没有每辆车都放资料，而是挑着挡风玻璃干净的、天天都开的车辆去发，这样不浪费资源。最后剩下十几分的时候，我便转到小区对过的马路边发放。我把自行车放在一个大点的空档处，挨车往南发。当剩下最后三份的时候，我无意中回头一看，紧挨着我放自行车旁的第一辆车门打开了，原来车里有人，而我却没有注意。立刻我的脑子里就闪出了一念，他会不会给派出所打电话构陷我？我立刻抓住这一念灭掉他。我是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是在人类末劫时的大难前来救人的，人都是为这法而来的，人都有明白的一面，我救他们，他们都应该感激我们才对，怎么会举报我呢？这也是邪恶迫害大法20多年来日积月累形成的负面思维，而我们平时没有抓住它，没有及时清除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20多年来，我们那么多的同修被迫害，好多人不就是这一念之差造成的吗？说白了，也就是自己求来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我的法身会阻止你，会点化你，一看你老是这样的，也就不管你了。哪有强迫叫人家修炼的？不能够强迫你修，逼着你修，得靠你自己真正去提高的。你不想提高，谁也没有办法。理也给你讲了，法也给你讲了，你自己还不想提高，那你怨谁呀？你自己想要的，法轮也不管，我的法身也不管，保证是这样的。 想到此，我吓了一跳。这不易觉察的一念，给我们的修炼求来了多大的干扰与迫害，却没觉察到这不正的一念就是旧势力强加我们的。当我们接受这一念的时候，旧势力就有借口来迫害我们，考验我们，淘汰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学员。因为此一念，使我们很多同修遭受了很多不该遭受的迫害，给大法、给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多损失，教训是深刻的。于是我立刻发正念，铲除这一念及我空间场中的一切不正的邪恶因素。我发完手中的最后一份资料，偏巧一对情侣并肩而来，我便跟在他们后面，拿着空包朝着我的自行车走去。到了第一辆小轿车跟前，我朝车里一看，车里已经没人了，放在挡风玻璃上的小册子也被取走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五元钱引起的触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5日。女儿要吃毛豆，我到一家菜铺用塑料袋装了一些毛豆，然后去交钱，3元5角钱。我给了老板一张10元钞票，他一开始拿出了6元5角钱准备找给我，但想了想又放回去5元。我说我给你的是10元，但他坚持说我只给了他5元。我说我真的是给了你10元，我不会多要你的钱，但他就是不承认。我说那我就不买了，他生气了，不情愿地又拿出5元钱，说拿去拿去，好像我碰瓷一样。我也不高兴了，我不买了，掉头就走了。走了一段路，想起我那10元钱还没拿呢，又回去要钱，老板生气地扔出10元钱，说拿去，以后不要再来了。回家的路上，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我是一个修炼人，怎么能这样做呢？这不是和常人一样了吗？因为事情发生的突然，在那一瞬间，我根本没想修炼人应该怎么做。我脑子飞快地转着，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这是要去我的哪颗心？我首先想到的是利益之心。比起修炼之前，我这颗心去掉了不少，但一直没去干净，尤其在小事上常斤斤计较，买东西都很在意价钱。虽然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似乎是放下了，但都是有条件的，有些事是因为有时间去思考。举个例子，10几年前我单位的一位同事雇佣他的亲戚，20岁左右的女孩，给他家做保姆。有一天，这女孩在公交车上被人偷了3000元钱，她不敢让她亲戚知道，怕挨说，就来我家借钱，而且还让我们千万别告诉她亲戚，她会自己还我。我与这位女孩几乎没有交往，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可能别人都不借给她，她知道我家好说话，才硬着头皮来的。我丈夫是单位领导，一个小保姆没有特别难的情况不会来我家借钱的。10几年过去了，他没还这3000元钱，那时的钱比现在价值高点。我想这孩子不可能有这么多钱还，算了，就当没这回事吧， 我是修炼人，要把财看淡。我也从没跟同事说过这事。类似的事还有几件。为什么钱多的事我能放下，而区区五元钱却与常人这么较真呢？我发现别人借钱时，我会有一个思想准备，可借可不借，或觉得对方将来会还的。而在他们不还钱的时间过程中，我会反复考虑这事，他们不还怎么办，然后就能用法来衡量，如可能是我以前欠的，或者这是在考验我的心性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会逐渐地放下执着心，虽然有时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事后我也没有再从心性的更深处找自己对利益的执着，而且借钱的人都是认识的人，还有个面子问题，所以表面上看是放下了。而这一次虽然只有五元钱，但是是突然发生的，而且我们互不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往往突然间出现，才能考验人的心性，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这才能看得出来。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以前我所谓的放下了对钱的执着，其实并没有真正彻底的放下，而这次却真的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再向内找，我的争斗之心还很重，就这点钱还要争个明白。扩展找下去，我在家也很强势，喜欢家人都听我的。虽然修炼后好像改了不少，但很不彻底，不符合我想法时，心里还是不高兴。有时看明慧网文章，当读到同修遇到不公时，我心里就很气愤，争斗之心就会冒出。看到同修的处理方法，才自愧不如。明慧网确实给我这个独修的人提供了极好的修炼交流环境。我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慈悲心太不足。我悔恨的是，为区区小事就与常人造成矛盾。虽然他不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但这不也是对社会不负责吗？助长了不好的风气。师父在惊醒经文中说，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我修炼20多年了，一直为自己修不出慈悲心发愁，也知道慈悲心是修出来的，不是硬装出来的，但遇到具体事实就做不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学习惊醒这篇经文，我悟到对任何人任何事，不管贫富贵贱大事小事，都要想到慈悲这两个字。师父在惊醒经文中说，近来我一直在想，我叫大家救众生，不能只是大家各自向世人讲真相时的救人心态，神运演出救人时的状态。平时你们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中的表现，也得保持救人的心态与出发点。我悟到，不能只在做大法的事时才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在平时的生活中，在点点滴滴中，都要时时事事表现出大法弟子应有的风范。事情发生后，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小的事却对我的震动这么大，甚至到了悔恨至极的程度，恨自己不应该找回那五元钱，恨自己当时那么坚持说是给了他10元，我当时不做声不就行了。回家后我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脸红红的，觉得热热的，真是无地自容的那种心情。我想到了六尺巷的故事，让他3尺又何妨，我却连5元钱都不让。我一会儿想去给他送5元钱，一会儿想去当面与他说说，又不知怎么去说。2天来 脑子里都是这件事。我认真拜读了师父的心经文，惊醒，真是如醍醐灌顶，我幡然醒悟，这件小事正是对我发出的警告。因为我十几年前退休，在异地居住，与周围的人都不认识，也没有交往。我的家庭成员也很单纯，只有三个人，提高心性的机会相对不多，修炼中似乎风平浪静。师父为了让我快些提高，就给我这样一个机会，给我小事重锤，以防将来出大问题，所以我才会表现出如此大的震动与不安。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我也真心感谢这个老板，他自己生着气，却给了我提高的机会。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